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利未记24章，今天我们读第10节到16节。人的安息是从里往外，当人的魂里点燃了生命的灯，并且经常经历这灯，就能驱除魂里的黑暗以及伴随而来的恐惧与不安。下一步就是要在魂中享受基督是那生命的粮，每一周都有丰富的供应，并且产生出更新的见证，这样人的里面就完全得享安息。里面安息了，外面的环境也必须合适的管理，免得干扰人的安息。今天这个世界还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因此充满了不公不义的情形，很难让人能够安息。然而神为他的子民预备了一个合适的环境，在这环境中神的子民可以安息。在摩西的时代，就是以色列的营，这个营围绕着神的会幕。到了大卫的时代，就扩展成圣城耶路撒冷，这个城围绕着神的圣殿。到了今天新约的时候，就是教会，教会围绕着基督的见证。在旧约，神是以律法来维系以色列人居住的环境，产生出一个公义、公平、公正的氛围，让以色列人的安息不受搅扰。到了新约，就要以基督的命令维系教会的运作，产生出一个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氛围，让新约的圣徒能够在教会中享受安息。今天我们要来读一个事件，这个事件破坏了神子民的安息。我们来看神要摩西如何处置，并且一同学习在新约的教会中该如何应用。我们来读第十节，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的父亲是埃及人，所以按着出身来说，这个儿子是埃及人。或许是以色列民还在埃及的时候就已经生下的儿子。本段经文中没有提到他的父亲，也许他的父亲已经死了，或许很早就离开家了。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他就跟着母亲也混在以色列人的行列中。在出埃及记12章37节到38节就告诉我们，当时离开埃及的以色列男丁有60万人，其他还有许多的闲杂人，这个孩子也许就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在营里争斗。争斗这个字，希伯来的原文是指 physical struggle, wrestling, 就是打架、摔跤，这强烈的肢体冲突。两个成年的男子在以色列人居住的营中斗殴，一定引起很多人的围观。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围着神的会幕安营，而营中就是有神同在的范围。我们来读11节，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，并且咒诅，就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。他母亲名叫示罗密，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。在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而争斗，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去判断谁对谁错。但这个事件最多就是个民事案件，他们可以到以色列官长那里接受公平的审判，错的一方就该赔偿，另外一方接受赔偿之后也就息事宁人。这本来是一件很容易处理的小事，不料在争斗的过程中，这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，他不仅亵渎了神的名，并且还咒诅神的名，这就成了大事了，犯了摩西十诫中的第三诫，记在出埃及记20章第3节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，耶和华 必不以他为无罪。当人违背了神所颁布的十诫，就不再是以色列官长能够处理的民事了。他违反了神的律法，他得罪了神，因此这些为官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那里。经文中在这里特别加上了他母亲的名字，叫做示罗密。示罗密的意思就是 peaceful， 是和平的。这示罗密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，底伯利的意思是 the word， 说出这个人是善于言辞的。特别把名字标出来，就说明这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。但另外一方面又非常的讽刺，但支派底伯利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，他生了一个女儿，是一个与人和平的人，结果却因为示罗密嫁了埃及人，生了个儿子，这个儿子不和平，与人发生了争斗，并且还口出恶言，被毒神咒诅神，以至于他被送到摩西那里。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以色列的妇人与埃及人联姻了，就生出了一个儿子，干犯神的律法。属神的人本来是应该要与世界分别出来的，如果与世界联合，就很容易产生不敬虔的后代。但这不是一个种族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信仰的问题。新约使徒保罗就有一个年轻的同工，名叫提摩太，他的母亲也是个犹太人，父亲是希腊人。因为母亲是个敬虔的妇人，从小就把提摩太带到神面前，并且教导他关于神的话语，让提摩太成为保罗重要的同工。所以父母都应该竭力给孩子们从小就有合适的属灵教导和培养，这样才能够产生出敬虔的后代。接着我们来读十二节，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。很显然，这个人被送到摩西那里，摩西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。如果他是以色列人，就可以照神的律法来办他，因为神已经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，并且要以色列人遵守，守律法的就可以送到摩西那里，摩西就可以照着神的律法来定案。但这个人不是以色列人，是埃及人。如果这事情是发生在营外，不是神的子民居住的地方，这也好办，因为事情发生不在神律法可以运作的范围，也不会影响到以色列人的安息，这事情摩西就不需要管，神直接处理就可以。而问题就在于一个外邦人在神百姓居住的营中亵渎了神的名，咒诅了神的名，这使得神的子民也都沾染了污秽，该怎么办呢？摩西也不知道，摩西就等候耶和华的指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摩西的不知道实在是很有智慧，他知道神的律法是神给以色列百姓的，应该应用到外邦人身上。以今天的话来说，基督的教训是神给教会的，也不需要延伸到不属于教会的范围，这样才会使教会和世界很清楚地分别出来。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这个外邦人进到了以色列人居住的营中，并且在营中亵渎了神的名，这确实影响了以色列人。该怎么样处理这个外邦人呢？神以前没有吩咐过，摩西也就不敢自作主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提醒我们，在教会中如果有不信的外邦人经常出入，这也会成为教会的难处。近代教会为了吸引人来到教会中，因此经常刻意模糊了教会与世界的分别，免得让人觉得不舒服而不愿意再来。其实这是不合宜的，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，我们应该遵照着耶稣基督的吩咐过教会生活。来到我们当中的外人如果不明白，我们可以解释，并且借着这个机会传福音，说明教会与世界的分别，这样 如果人愿意继续来，就说出神的恩典已经在他身上做工。教会本来就不应该与世界一样，坚持教会与世界的分别，只能够让来参加的慕道友能够经由这样的分别而来认识基督，并且明白福音在基督徒身上所做的功。接着我们来读13节14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，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，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摩西向神求问并且等候，时候到了，神就晓谕摩西要把那咒诅圣名的外人带到营外，也就是要离开神同在的范围，然后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。这有两重的意思，一方面是在众人面前做见证，这个人的确亵渎了神的名；二层意思就是这些听见的人都被污秽了，接着放手在他头上，把这咒诅神的罪归回到他身上。接下来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。这里我们看到人执行审判的三个步骤，第一，带离开神同在的范围，第二，见证并把罪归在他头上，第三，是执行的方法，众人用石头打死他。我们看到神对这件事情没有容让，虽然他不是以色列人，但是他来到了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，这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，他就需要谨守，他不能够玷污神的圣洁。神实在是爱他的子民，神不仅要维持神子民之间的圣洁，就是连神子民所居住的地方也需要维持圣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都要竭力维持教会的圣洁，不合宜的话不要说，不合宜的事不能做。当有人刻意违反了教会的圣洁，要马上请他离开。神的家确实是满了爱和怜悯，那只是针对愿意认罪悔改接受恩典的人，至于那些刻意把污秽带到教会中来的人，我们一定要警醒，把教会分别出来，因为教会是神的家，是神的儿女向神敬拜赞美的地方，教会不容许有污秽的事，这就违背了神的圣洁。接着我们来读15节16节，你要晓谕以色列人说，凡咒诅神的必担当他的罪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被赐死，全会众总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，他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必被赐死。有了这样一个案例之后，神接着就要摩西晓谕以色列人，凡咒诅神的都要担罪，而那亵渎耶和华名的必要被赐死，并且赐死的方法就是全会众要用石头打死他，不论他是以色列人还是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邦人，都要被赐死，就是当他在亵渎耶和华名的时候就要被赐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都能够看重神的家，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，是一个不能藏污纳垢的地方，为神的儿女们每周都要来到神的家一同敬拜赞美。神的家中如果有一些不合宜的事，就会绊倒神的儿女。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第6节这么说，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。因此我们要照着基督的吩咐，竭力让神的家成为圣洁，这里敬拜的每一个人都没有被绊倒的缘由，这样神的儿女们才能够在教会中得着安息。我们都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你不仅要我们里面得着安息，你还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安息的环境，让我们在其中生活行动不被搅扰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是一个与世界分别出来的教会，在这里神的名得到高举，神的儿女们能够安息在神的同在中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